我叫姚希，性别女，孤儿，年龄24，自由职业，现在正前往刑场的路上，做一个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个性孤僻，故而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玩玩游戏，追追剧，私下里还会在灰色行业接一接声优的单，为了迎合客户，努力融入感情，扮演各种角色。念完稿子，一阵口干舌燥之后，脱离角色，回归麻木的生活。我知道，在作品之中，声音诱惑甜美的我，是客户们的女神大人。但是当他们高潮之后，便不再对我有兴趣。我只是他们性兴奋的工具。我的为人，我的内心，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也不在乎。现实，我还是那个活在阴暗世界的自己，被人忽视，遗忘。我的未来看不到希望，看着自己身边对未来洋溢着热情的同龄年轻人，我没有任何羡慕的感觉，因为我那曾纯净过的眼瞳早已灰暗，失去光泽。然而事实上，我曾比任何人都努力，我也曾比任何人都渴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至少在相依为命的哥哥还活着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便因为意外失去了父母，和哥哥姚峰一起长大。哥哥很勤快，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几份工，供我上学。有时候看到哥哥回家那疲劳的模样，心疼的想放弃学业，帮助哥哥一起打工，维持生计。但哥哥不肯。哥哥说自己脑袋瓜笨，姚希聪明，我好好学习，将来出人头地，我们兄妹俩就能过上好日子了。我不负哥哥的期望，努力学习，成为了尖子生，各个科目都是年级第一，成为了老师眼中好学生的模样，国家的栋梁与希望。每次将考了第一的成绩单兴奋地递给哥哥，他都会笑着摸摸我的头，不停地往我的碗里夹着我最喜欢吃的菜，自己却只会扒几口白米饭。每次见我不乐意，他便告诉我，我脑力劳动比他体力劳动更需要营养。虽然我们每次都吃不饱，但是每一口都是这世界上最棒的味道。那时虽然日子穷，但只要有爱自己的哥哥在，我就会很幸福。心里想着，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让我们兄妹俩过上好日子。我曾无比相信这个未来，但是这份憧憬却被现实无情地给撕碎。哥哥死了。警察来到了我家，把整理好的哥哥的遗物还给我，告诉我，我哥哥因为持刀行凶，被人防卫过当打死了。我听到消息之后当场昏厥，大病几天，恢复之后也是终日以泪洗面，把自己关在已经不再温暖的小家。我无法相信，无法相信温柔老实的哥哥会持刀行凶，更无法相信 一直陪在自己身边的哥哥会永远离开自己。后来和哥哥一同打工的相好张岩告诉我残酷的真相，其实哥哥是被人活活打死的，是哥哥打工地方的振兴酒店无故扣了哥哥的工资，哥哥找他们理论，甚至哀求他们，这是我们兄妹俩赖以生存的钱。对方嫌哥哥缠得烦人，便叫了一帮人开始殴打哥哥，最后将哥哥活活打死。为首的殴打者则是振兴企业的董事长雷山独子雷少天，而哥哥临死前还在求饶，嘴里拼命地喊，求求你们放过我，求求你们放过我，我不能死，我还有妹妹的，我有妹妹要照顾的。这些事情很多知情者都被雷少天用钱封口，他之前和哥哥相好，虽然也收了雷少天的钱，但受不过良心的折磨加上对我的同情，最终把真相告知了我。最终雷少天因防卫过当过失致人死亡，被法院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自己又获得了一定金额的赔偿。我知道这是他那才高权重的父亲起了作用。我在雷少天刑满释放的那一天特意去看了他，我们没有任何交谈，他也并不知道我是哥哥临死前死死拼命呼喊的妹妹。他对着来迎接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大骂哥哥，说哥哥是个混蛋，害得他白蹲了3年，接着脏话连篇，那些污言秽语我已经记不深刻了，我唯一记得的是他的眼神，那愤怒且视哥哥为杂碎的眼神。从他的眼神中我知道了，雷少天他没有任何悔改，他该死，我要让他付出代价。从那天起我便开始了哥哥的深渊之路，尽管张岩再三劝我放弃，说我斗不过背景雄厚的雷少天，但是一想到哥哥我就抑制不住那份冲动。为了给哥哥伸冤，我开始筹钱，我没有精力兼顾学业便主动退学。我不再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而是变成一个为了复仇的魔鬼。身为女孩子的我打工赚不了多少钱，于是正处于18的我开始注意到自己女性魅力所在。我声音好听，有着漂亮的脸蛋儿和完美的身材，而最让我自豪的则是我那一双白皙如玉的美脚。我开始关注一些其他博主的视频，开始学习如何凭借自己的女性魅力来赚钱。通过一些灰色行业，我赚到了一笔小钱。我雇佣了4家侦探，负责调查雷少天的罪证。因为调查对象非常棘手，我几乎用掉了积累的所有积蓄。但是侦探调查几次后就再也没有了回复。我向法院起诉，但都因为证据不足驳回。我没有放弃，依然在暗地里偷偷调查，可是一无所获。不知道我的这种行为会不会已经引起了雷氏家族的关注，我开始感觉自己被人监视了，甚至夜晚还会收到威胁信，说若我再调查下去，我会和那个侦探的下场一样。 我害怕了，怯懦了，放弃了。我爱哥哥，可我也明白了，自己的力量太过渺小。就像张岩说的，不可能斗得过雷家企业。从那之后，我便一蹶不振。我对不起哥哥，我对不起当初的约定。我们俩再也不可能过上好日子了。让一个人看不到希望的最好方式，就是刚开始就给他绝望。我不服气呀，我没能让雷少天付出代价，但是我只能逼着让自己服。这种事情大概只有神明才能帮助我吧。我麻醉了自己，靠着我的嗓子和美脚苟活着。我在这个毫无意义的复仇的过程中，慢慢变得孤僻冰冷。当初对未来的憧憬，早就被残酷的现实冲刷干净。现在的我，愤怒、麻木、无助、绝望，以我当初最讨厌的样子活着。直到有一天，我偶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很奇怪，号码显示是一堆乱码。我一开始没感觉，怕是什么不正常的电话。但是我的手机居然不受控制自动接通了电话，并且诡异的是，电话里的声音像是没有经过听筒，直接传进了我的心里。那声音告诉我，雷少天不仅仅打死了自己的哥哥，还有着很多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些罪行按照现在的法律够他死几百次了，而他爸爸的雷山的企业也是一家罪行深重的黑心企业，国际贩毒军火交易都涵盖其中。如今我有一次复仇的机会，只需前往我家后面5公里处的小山丘，那里有一座只有我才能看到的小铁屋，所有和案件牵连的以及雷家企业的罪人全在那里手无缚鸡之力地等待我的处刑。我一开始并不相信，但是我在朦胧中好像真看到了那个小铁屋，并且在手机上得知了雷家少爷、雷少天和父亲还有很多员工失踪的消息。结合这个神奇的声音和一系列超自然现象，我明白了，这些都是真的。我把自己困在家里，3天3夜没吃东西，也睡不好觉。我的心里在挣扎着，在犹豫。这件事让我那颗已经麻木数年的内心好像又重新活跃了过来。在盯着哥哥和自己那唯一的合照，默默抽泣，度过了第4个夜晚之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在神秘声音的建议下，我好好的吃了一顿自己房间里凭空出来的饭菜。这些饭菜就像之前哥哥经常做的那样，同样的光泽，同样的味道，我吃得很香。中间噎住几次，却依然夹着泪水继续把饭菜吃完。我把自己吃得饱饱的，因为以后可能就再也吃不到这样的饭菜了。吃完之后，我好好的洗了澡，化了妆，接着穿上了哥哥最喜欢我穿的 白色连衣裙。他总是夸我穿这身漂亮，就像天使一样。梳理完毕之后，我将引以为傲的裸足踏进了一双白色高跟凉鞋，前往刑场。处刑地点应该就是这里没错吧？虽然一路上听你说了很多，但是为了之后的行动能顺利进行，我想和你重新确认一下这次处刑活动的流程。哦，你是说房子分为四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里都关着犯了不同罪行的犯人，前三个房间的犯人分别犯了贪嗔痴三种罪过，而雷少天则因为三罪皆犯，罪孽深重，被关在了最后一个房间里。我只要按照每个房间门上的提示进去房间处决他们就可以了吗？明白了。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我一个女子如何能处决他们？你说的手无缚鸡之力等待处刑又是什么意思？他们都是处于昏迷状态，还是其他不可抵抗的特殊状态吗？真的吗？你是说他们全部被缩小，目前只有几厘米的大小，这个虽然很不可思议，但我已经见识到你的能力了，而且我已经到这里来了，我会相信你说的。不过其实我觉得我这次来只是为了雷少天而来，其他的人我相信你有能力不让其他人知道出行的事情，但是我只是觉得即使他们罪孽深重，但毕竟和我没有直接关系，我想杀掉雷少天是出于私仇，至于其他人则是公事，我没有权利处死他们，或许将他们交于法院审判会更好。你说只有我有这个权利？为什么？我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吗？进入雷少天的房间就会知道吗？那我能跳过前三个房间直接进入第四个房间吗？必须将前一个房间的罪人处决干净才能进入下一个房间吗？我知道了，为了给哥哥报仇，我愿意处决所有的罪人，反正他们都是罪大恶极的家伙，没必要手下留情。进门前最后一个问题，那些小人我该怎么处决他们？有什么要求或者特定的处刑手段吗？其他的门愿意，只有第三扇门有固定的处刑方法吗？具体是什么我可以知道吗？好吧，那我先来看看这个摊门的钥匙。摊门对顺的境界起贪爱，非得到不可，否则心不甘情不愿。此门的罪人乃贪图雷少天的钱财的妄言作假之人，狼狈为奸，扭曲事实， 一共四人，皆判处死刑。这里是一个不过20平米的小房间，四周密不透风，刚刚打开又自动关上的门已经消失不见。这里没有任何光源，却格外的明亮。房间里也空无一物，只有四个数厘米的小人在地上发抖地站着，他们全身赤裸，正抬着头仰望着自己。不用说，这一定是那要被处刑的四人。他们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堵住了嘴，无法说话。大概这是对当初他们说假话的惩罚吧。虽然在家里心里挣扎了几天，而且一路上我自认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当时初次看到这幅景象的时候还是有些难以相信。我逼迫着自己赶紧去适应，去接受，至少为了哥哥着想，我也要将这次处刑进行到底。然而正当我想仔细端详小人的面孔时，我忽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情。张岩，我能放过他吗？就他一个，就不能通融一下吗？这个人虽然因为一时糊涂贪图了雷少天的钱财，但是最后能悬崖勒马，改邪归正，不仅告诉了我实情，而且最终也没有与其他人狼狈为奸，我觉得他罪不至死。这让我再考虑考虑吧。你还要告诉我什么事儿？什么？你是说张岩他还有事情瞒着我？应了神秘声音的话，我才恍然大悟。这个张岩，他目睹了哥哥被伤害的全过程，在拿了雷少天的钱财后，不仅合伙欺骗警察，更是在发现奄奄一息的哥哥还有一口气的情况下捂死了他。虽然后来因为一时的良心告诉了我事实，但是后来又多次收集钱财，主动接近我，向雷少天通风报信，害死了我雇的私家侦探。甚至那些威胁信有很多都是张岩写的。一时间被欺骗的惊讶，被伤害的愤怒，这些情绪混杂在我胸腔中翻滚着，在我不断的思考消化过后，如火山热浪喷涌而出。这是真的吗？张岩，你这个混蛋，你身为哥哥最要好的朋友，为了钱财，明知他还有一口气，却亲手捂死了他，之后还多次收取钱财，害死了侦探，给我写威胁信。亏我当初还这么信任你，你装的可真像。我竟然会因为你而感到心软，你就和那雷少天一样狠毒可恶。你给我过来！哼，想跑？你那小短腿能跑得掉吗？哼，抓住你了。你现在在我手里，应该向孙悟空 传如来佛祖的手心里。哼，跪下来求饶吗？晚了。当初哥哥在求饶的时候，你有帮助过他吗？我告诉你，多行不义必自毙。念在你跟我说过实话的份上，我给你个机会，你想怎么死？哎呀，我忘了，你那张满嘴谎言的嘴已经说不了话了。哼，看来就连上天都不愿意给你一个选择死法的机会。既然如此，那我就自己选了。你不是喜欢钱吗？那你就因钱而死吧。看到这个1元的钞票了吗？你现在这样就值这么多了。好好的被你最爱的钱包裹住，然后永远闭上你的嘴巴。他死了吗？还要说出处死小人的方法吗？真麻烦。行吧，第一个小人被1块钱的纸钞包裹住全身，窒息而亡。这样说可以吗？嗯，尸体就扔地上，没问题吧？好的，那我继续了。原本我还挺害怕杀人的，结果发现这种小人就和一只小虫子没什么两样，很简单就能做到。而且那种抵触的情绪仿佛比想象中小很多。喂，剩下的三个不要逃了，我们节约时间，我想快点处死那个雷少天，所以你们听话的话，我会给你们一个痛快的死法的。哦，求饶吗？哼，告诉你们，原本我是只想处死雷少天的，现在看来确实如那个声音所说，既然你们身处在这里，那么必定都是罪大恶极之人。我想我是没有必要对你们施加怜悯之心了。就算把你们扔给法院，以你们的能力再稍微利用一下这个社会肮脏的规则，最终很难得到合适的审判。哼，还在跑，听不懂我说话吗？缩小之后脑子也跟着缩小了吗？看来是变成真正的虫子了呢，连人类最基本的语言都听不懂了。既然如此，你们就像虫子一样死去吧。第一，第二，第三个，第二到第四个小人被我用高跟鞋踩死，这样他们的处刑就结束了吧。嗯，第二扇门出现了，是春门吗？什么时候出现的？刚刚都没有注意到。处死小人的感觉怎么样？说实话，初次张眼的时候心里有些小小的不安，甚至还有一些轻微的罪恶感。在这之后 这些不适感就减轻了一些。踩死后面三个人，就感觉像踩碎了三个小葡萄。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会有一些小小的兴奋。真是奇怪，反正这些人是罪有应得，我还是赶紧去下一扇门吧。春门，对你的境界生嗔恨，没称心如意就发脾气，不理智，意气用事。此门的罪人，乃当初和雷少天一同愤怒殴打姚峰致死之人，一共三人，皆判处死刑。这里和之前的房间几乎一模一样，也是一个不过20平米的小房间，四周密不透风。刚刚打开又自动关上的门，再次消失不见。我会以为我又回到了原来的房间。和刚刚不同的是，之前房间地上瑟瑟发抖的有四个被奇异的力量缩小并封上嘴的人，而这次是三个，正聚在一起说些什么。看来这次他们的嘴没有被封上，即便那个神秘的声音是我的感官已经被施法可以听见小人的声音，可声音依然小到我听得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并不在乎，他们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最终的结局。比起之前的贪钱财，这三人可以说和雷少天一样是杀害哥哥的直接凶手。而听神秘声音说，这种暴力杀人事件还不止一起，他们跟着雷少天曾多次行凶，犯下滔天罪行，明明只是一个手下，却仗着雷少天的权势狐假虎威，做着那么多伤天害理之事，简直是仰仗着恶人之威的恶犬。这样的家伙实在是不可原谅。刚刚张岩的事情让我彻底明白了，对于这种家伙根本不值得同情。无论是和哥哥有没有关系，他们都已经不适合在世界上活着了。而既然我有处决他们的能力，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呢？愚公这是为民除害的正义之举，于私这是为哥哥报仇的唯一手段。而且我积攒了数年的压力，正好也可以就此释放一下了。我相信你们也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了，如果不清楚也没关系，我可以再说一遍。你们因为触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而且从不知悔改，就连神明也被你们给激怒了，所以现在落入这样的处境，被缩小成几厘米的大小等待处刑。而我就是处刑人，也是带给你们死亡的人，和之前那扇门里的人一样。接下来听我的话，我会给你们一个相对痛快的死法。还不错，比他们那边的人听话很多嘛，没有乱跑。看来你们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形势，这样的话我会轻松很多，你们也能死得痛快，这对咱们都好。现在听我的命令，第一个小人走到我的脚边。真慢，磨磨蹭蹭的 用跑的，节约时间。抬头，好好看着我。你知罪吗？哼，看来你还是清楚自己干了什么坏事儿。那么，我现在要处决你，你服吗？你还有什么问题？问吧。我结合你的问题，看看要不要回答你。哦，你是从哪儿看出来我是白猫的？我倒是有些好奇。买过我的音声作品啊，你耳朵还挺好使的呢。那些作品都不是我原本的声音，差得这么远都被你听出来。看来你私底下还好好琢磨过，和那些听着作品释放完欲望之后就置之不理的人不太一样吧？这一点倒挺让我意外的。云间，我有些印象，原来你就是我直播间的榜一啊。哼，那我给你一个特别优待，来说说吧，你想怎么死？
不想死。我是看在你听话的份上，遵守诺言，想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才在你身上花时间的。
本资源由电报老王 ASMR 分享，更多资源 TG 搜索老王 ASMR。
我就是当初被你活活打死的那个酒店员工男人的妹妹。哪个男人？哼，果然是人渣，杀的人太多都记不清了吗？不过没有关系，你记不记得起来都无所谓。你跟那个雷少天做狗做狗，得了那么多脏钱，却把钱花在了一个想要让雷少天血债血偿的女人身上。哼，更可笑的是，那个女人曾打算用你的脏钱去报复那个把脏钱给你的雷少天。哼，多么讽刺啊。求饶，给你一个机会。哼，我哥哥当初也是这么求饶你们的，你们呢，给过他机会吗？给过吗？我忽然改变主意了，我也想当一个坏人，让你死得痛苦一些。我的脚会慢慢的用力，你就好好体会被我的高跟鞋逐渐踩碎的感觉吧。哼，真是没用，仅仅是把脚轻轻放上去你就开始扁了，我都没开始用力呢。再加一些力吧。在惨叫吗？可惜太小了，我听不见。这种感觉我居然会觉得舒服，从那种一开始的抗拒再到有一些不安，接着是他们之后的完全接受，到现在我竟然会有些享受。我也开始变得有些奇怪了吗？在处死了第一个小人之后，我借着神秘声音的力量开始打量起那两个小人，他们脸上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居然还有一些兴奋。我
我很清楚那是什么。那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欲望的兴奋。我今天的制服打扮，是我个人认为最能凸显我女性魅力的。而我那双连女人看了都会心动，对男人来说简直是禁毒药的双脚，此刻正赤裸的插在白色高跟凉鞋里。白皙嫩滑的皮肤，加上涂着整洁白色指甲油的脚趾，完美的暴露在外，让那两个人渣又怕又爱。我正是靠着这双脚在直播里挣了不少钱。我不需要露脸，只需要配合我那别人的声线，在镜头前稍微展示一下双脚，就有无数人像是被他勾了魂一样为他们花钱。刚刚死去的那个榜一男子，正是被这双美脚剥夺了理智，为了他们花费了那么多钱财。而就在刚刚，他又正是被这双脚垫着的高跟鞋踩死。这是多么讽刺啊。
喂，你们两个看入迷了吗？这么迷恋我的脚吗？哼，看着你们对我的脚又怕又爱的样子，还真是可笑。所以说，你们就是榜二、榜三？不是。哼，不管你们买没买过我的作品，有没有给我送过钱，你们都是一群被沉浸在欲望和邪恶的大罪之人。像刚刚那个榜一一样，给我送钱，只是因为贪恋我的脚，而并不是想要帮助我完成哥哥的复仇计划。说到底，只是沉浸在欲望和邪恶之中的大罪之人罢了。好了，刚刚在那个榜一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也没什么多余的话想和你们说的，所以给我躺下。是的，躺好了，现在我准备起跳，再直接落在你们身上，一只脚一个。很好，挺有骨气的嘛。看你们俩的样子，是准备坦然接受死亡了。虽然夹着眼泪还在颤抖，但我不得不最后夸奖你们一下。现在准备好，我倒数三声：一、二、三。春门处刑结束，第五到第七个小人全部被我用高跟鞋踩死。都第七个了，熟练是自然的，接下来是吃门了。之前听你说吃门有规定的处决方式，对吧？让我来看看吃门的要事。吃门不明白事理，是非不明，善恶不分，颠倒妄取，起诛邪行。此门的罪人乃与雷氏集团同流合污，颠倒黑白，这摇风冤屈无法伸张之人，一共77人。这么多，倒也不是有什么疑问，一个房间77人，而且还有固定的处刑手法，有些惊讶和好奇。先让我准备一下。 我进去了。
赤门里面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赤门和之前两扇门完全不一样，虽然密不透风和无法用常理去解释的光亮这一点没有变化，但这里的空间非常大，而且与其说这是房间，不如说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阶梯，而我此时此刻正站在阶梯的最高层。每一个阶梯上都有一个凹陷的印记，那个印记是人类的足印的形状，大概有3厘米深，一阶阶左右交替着。我不用过多思考就立刻明白了，那就是我的足印。于是我脱掉被鲜血染红了的白色高跟鞋，将它们拎在手里，赤裸的双足踩在冰凉的地板上。接着我试着把脚踩进最高层阶梯的足印里，发现刚好可以完美的把脚踩进去。这些足印像是那个神秘声音以我的脚为模板量身定做的，可以很好的贴合，却不会有硌脚的感觉。被加强了视力的我放眼望去，从第二阶开始，每一个脚印里都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小人，被无形的力量束缚在脚印的脚掌处，惊慌失措地挣扎着。随着每一阶的足印一左一右地分布在每一层阶梯上，我明白了那个神秘声音所说的，当我进入赤门之后自然会知道怎么做。我想这已经十分明显了，我只需要按照足印的分布将脚踩进躺着小人的足印，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地走下这78阶台阶就行了，和正常的下楼梯没什么区别。刚刚的榜一在我稍稍用力的情况下便已经被踩得粉身碎骨，而足印里的小人会完全承受我所有的重量。当我走下这78阶台阶，足印里面的小人会怎么样，结果不言而喻。但这不是他们罪有应得的吗？这些雷氏企业的员工们走私军火，贩卖毒药，靠着自己的权势害死过多少人。就像神秘声音所说的，按现代法律不知道被判过多少次死刑了。哼，如今他们躲过了冰冷的枪决，该为被我这夺人魂魄的绝美双脚踩死，这也算是一件没事了吧。毕竟给我送了那么多钱的榜一最终都只是死在了高跟鞋下，到死都没能和他梦寐以求的足底亲密接触。对这些犯了痴罪的小人来说，应该算是最幸福的死亡吧。我的嘴角不禁微微上扬。游戏啊游戏，你也变成了一个坏女人了呀。想到这儿，我也不用跟这些小人过多废话了，直接将右脚对着第一个台阶的脚印踩了下去，一个非常自然的下楼梯的动作。
一，二，三，四。
我就这么一边数着，一边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地下着台阶，将左脚和右脚踩进一个个专门为我的双脚雕刻足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从上方看着我的那涂着白色指甲油的脚慢慢落进足印，而躺在足印里的小人看着我向他们居高临下的踩下来的足底，或尖叫求饶，或绝望哭泣，或本能地前举双手试图对抗，然后被我踩住发出一瞬间的惨叫，或脆弱地在我的脚底爆裂开，一些被压成了饼状，一些则被碾成了肉泥。男男女女一视同仁，那些被我踩得不成人形的尸体有些粘在了我的脚底，跟着我一起落入下一个足印，有些则永远留在了属于自己的足印里。我不需要刻意地去检查有没有漏网之鱼，当我感受到脚底的骨肉破碎感和温热液体的飞溅感，我就知道这个脚底下的小生命绝无任何生还的可能性。我每数一个数字，即使下了一阶台阶，也是一个生命的终结。继续一左一右，一左一右，75 76 77，终于我站在了台阶的最下层。我此刻很确信那77个小人已经全部命丧于我的双脚之下。
缺门的77名罪人全部被我的裸足踩死了。那在77阶最底下的小人是雷少天的父亲雷山吧？这倒是个惊喜。想着当初他那么高高在上的样子，对比他刚刚哭着求饶大喊大叫的丑态，真是滑稽透顶呢。还有这个足印做得挺好的，是贴合我的脚型做的吧？这个水桶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吧？正好脚底都是血肉。这就是最后一扇门了吗？为什么没有钥匙？最后一扇门没有钥匙吗？哼，无所谓了，只要这门里是雷少天那家伙就行。我来这里正是为了这一刻。
是最后的房间又恢复了摊门和吃门的大小，密不透风，光线明亮。唯一不同的是前方有一扇可以通往外面的门，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小人，不用想也知道他是谁。而他雷少天此时此刻正躲在墙角瑟瑟发抖，而我一时间却没有关注自己心心念念的大仇人，反而被那扇门吸引了注意力。
这个门是好熟悉的样子， 这是我家的门，怎么会？这是我的卧室，怎么会这样？
当我打开最后一扇门时，我忽然发现周围的景色全部改变了，映入我眼前的是我家小客厅的景象。那个我身处的20平米的小房间变成了我那空荡荡的卧室，我打开的那扇门也变成了我那卧室的门，这个浸润了我最多眼泪的地方。而卧室的角落，那个赤身裸体的仇人雷少天正蜷缩在卧室的角落，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
我怎么会在家里？你到底是谁？
我的身份是曙光与审判女神，而我人类的名字是姚希。我就是你。
本该由神秘声音说的话，这次居然从自己口中说了出来。一股本不存在的回忆涌进了我的脑海，明白了，我一时间全明白了，这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声音，而是自己的潜意识在不断的在跟自己对话，此时之中都是我一个人的念想罢了。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回忆一下子涌入我的大脑，我的前世以及我的前前世可以追寻到很久很久的时期。我知道了，我本就是行走在世间的神明，我利用自己强大的力量为人们带来和平与光明。我想起了最开始的时候，自己是如何受人爱戴，又是如何遭到了人们的背叛，走入了人们设下的圈套。前前世的我还自诩为曙光女神，那时的我一直用神力庇护着名为元国的国家，我天真的以为只要给予他们健康与长寿，就能让他们永远幸福快乐，我也并不会去剥夺任何一条生命。但是我小瞧了人类的欲望，他们原本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乐业，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婪促使他们的野心不断膨胀，他们想要得到更多的资源，不满足于自己本就已经足够辽阔的领土，于是他们开始侵略其他国家，烧杀抢掠，奸淫奴役，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些行为遭到了我强烈的反对，但是面对我一直疼爱着的元国，我并没有实行什么严厉的举措，只是希望用爱来感化他们。没想到我原本认为元国的人们会对无私奉献的自己充满敬爱和感激，没想到他们居然会把我视作阻止他们满足自己欲望的眼中钉。他们知道无法正面对抗我的力量，于是便召集了当时人类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法师们，并设下了重重圈套，利用我对他们的宠爱将我欺骗，落入了他们花费数千年之久设计了的圈套。虽说身为女神的我是不死之身，但是极度虚弱的我也再难以维持意识，只能陷入沉睡。在陷入沉睡之前，我找到了我信任的信徒，确立了我的圣女，希望他们可以将我的思想传递下去，并收集人们的信仰之力，让我能早日苏醒。然而我再一次失策了，前世的我在虚弱中短暂地苏醒了，
见证了一个和我预想中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原国的人们畏惧我的复苏，将我的信徒们追杀至天涯海角，近乎赶尽杀绝。得到了我沉睡前最后一丝力量的圣女，原本对人们来说是绝对强大的存在，但因为忠诚地追随着我，对我的神意有着坚定的信仰，不能伤害任意的生命，最终被人们推上了绞刑架。与他一起被处死的还有无数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被处以斩首刑。我看着他死去前那坚定的样子，我那忠诚的圣女，她到死都没有丝毫的动摇她的信仰，没有对我的思想有着丝毫的怀疑，只是在被处死时使出胜利，抹去了那些其他信徒的痛觉，让他们能没有痛苦的处死，除了他自己。这大概是他未免能实现我的神意而赋予自己的惩罚吧。我的圣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围观的人群中发现了我，她在向我祈求原谅与宽恕，并留给了我一个永远定格的笑容。我看着这一切心如刀绞，我想告诉我的圣女，我想告诉我的信徒们，对不起，是我害了你们，这些全都是我的错，可我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在我的面前，在血腥弥漫的刑场下，在酸痒刺耳的欢呼声中，在咆哮刺骨的寒风里，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个世上仅仅是赋予光明是不够的，还要剔除黑暗，消除罪恶，这样才能实现我理想中的世界。那些被黑暗侵蚀的罪人得到不会是我的祝福，而是我的惩罚。我从死去的圣女体内收回了胜利，轻松处决了在场所有的刽子手和那些肮脏的权贵领导，用神火将他们灼烧成灰烬。我幻想着自己内心中那片蔚蓝清澈的天空，然后缓缓上升，被黑云席卷，被狂风侵袭，被雷电撕裂的天空。我决定抹去自己的记忆，想着能暂时逃避残酷的现实，做一个长久又美丽的梦，接着再次陷入了沉睡，将这份残留的神力化为自己潜意识，并设定好当自己陷入极度痛苦和委屈的时候，这份潜意识就会根据情况采取行动，并慢慢地唤醒自己的记忆。我想起来了，都想起来了。这一世的我，在这个新时代重新苏醒，并且以胎儿的形态重新成长，被姚峰和他的爸爸妈妈发现并养大。其实我是被捡的孩子，但这家的凡人依然把我当真正的家人。然而之后姚峰的父母被当时十岁未满的雷少天开着豪华兰博基尼给撞死了。经过调查，那时雷少天未成年，驾无证驾驶加醉驾，最后靠着未成年和强大的权势躲过一劫。那之后失去双亲的姚峰顶住压力辛苦将我养大，自己却又被雷少天给害死。 无论是失去记忆时候的我，还是现在恢复记忆的我，都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处决他。虽然一个是出于私人的憎恶，一个是出于对我原本错误思想的纠正，但处决他这一共同的目标不会变化。
罪人，跪下。哼，不肯跪，你想违抗女神的神旨？我再说一遍，跪下。你知道自己的罪过吗？哼，看来你对你做过的事情还是很清楚的。既然如此，那么忏悔吧，向我忏悔你的罪过。
在我说出这些话之后，我便使用神力感受他内心情绪和思想的变化。他在极度恐惧之下已经几乎丧失了大部分的理智，只有绝望，还有那一丝的欲望。那股欲望是对我双足的迷恋。世界上最伟大的雕刻家也刻画不出他们半分的神韵，这本就是女神的圣足。若不是极度的恐惧维系着她对生存的渴望，或许早就因我这双完美的圣足彻底沦陷，丧失掉所有理智。
哼，我收到你的忏悔了，来自你的内心。你那肮脏的灵魂，我丝毫没有收到任何的悔过之意，只有恐惧、迷茫，以及对女神圣足的迷恋和欲望。现在，既然你内心和灵魂没有任何悔过之意，那么就用你的肉体和生命来忏悔。
我慢慢将两个白色高跟鞋轻轻放在地上，再使用神力，手指上前轻轻一点。雷少天边一边尖叫一边挣扎的悬空浮起，再慢慢飘进我的右脚高跟鞋里，摆成大字，仰面朝上，被神力固定在了脚掌处，确保他的身体会被我垫在脚掌下，而不会滑入足弓或者脚趾的缝隙，让他以最合适的形状，在最受力的地方感受我圣足的碾。
现在赎罪。
我没有再理会呼吸求饶的雷少天，甚至都没有向下看过一眼，直接将右边的圣足穿进了高跟鞋，接着是左边。为了让他能够充分赎罪，感受到更多的痛苦，我特意加强了他身体的强度，不至于像刚刚的小人那样被我瞬间踩烂，但也不会保他平安无事，仅仅只能苟延残喘多撑一段时间而已。我现在准备穿着雷少天去那个我恢复记忆前曾称呼为哥哥的人墓碑前，那个和我的圣女一样死去后让我心疼至极的人。至于为什么不直接传送过去，一是这条路是我圣族之下那个罪人的赎罪之路，二是 这条路是我还身为人类时经常和姚峰一起走的路，大概是出于对那种温暖感觉的追忆吧。
现在和我一起去一个地方吧。
我穿着高跟鞋慢慢走向姚峰的墓地，一路上我用神力将自己和外界隔绝开来，这样其他的行人就不会发现我，更不会发现正在被我圣族折磨的雷少天。而他在我的圣族下像个邪殿一样，惨叫求饶挣扎。我运用神力能清楚地感受到他的生命在我的圣族下渐渐凋零，挣扎的身体也随着我的一步步践踏而失去活力，在极度的痛苦中本能地流泪，大小便失禁，最后一丝朦胧的意识在祈求女神的怜悯。可惜女神不会理会他。然后他开始破碎吐血，接着像面团一样逐渐变得扁平，原本挣扎的身体开始本能的抽搐，早已极度缺氧的大脑如今被淤血灌满，最后的意识也开始涣散，彻底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已经感受不到他任何的情绪了，甚至连痛苦和绝望的情绪也消失不见。失去大脑控制的身体只能本能地在我的圣族一步一步地碾压下吐血呕血。我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但我依然无视。在某一个瞬间，他在我的圣足下完全的破碎了，就像融化在我的足底和高跟鞋之间。我没有理会这个生命的终结，继续迈着步子，直到走到了姚峰的墓地前才停了下来。从凡人的视角来看，姚峰的墓地离他的家很远，我足足走了六个时辰。这个过程中，我对雷少天绝命的祈求和强烈的求生欲望没有任何回应，更没有任何一刻的迟疑。无论雷少天此前还是死后，女神的情绪也没有任何的波动，步伐也没有任何一刻的变化，仿佛足底什么都没有，这只是一次我正常的行走而已。哥哥，姚希来看你了。我将两双高跟鞋脱下，慢慢地放到了墓前。即使身为女神，我与这位凡人的身份地位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依然温柔地叫了声哥哥。此时那有足的高跟鞋靠近鞋尖的地方有一团暗红色的污渍，雷少天的血液已经凝固了，而雷少天的尸体正血肉模糊地粘在我的右足脚掌处，扁平如纸，血液和内脏被踩了出来，与我的足汗混作一体，被揉成了一团暗褐色的污渍。以凡人的视角来看，恐怕不会有人觉得这个鞋片原本会是一个完整的人吧。我动用神力将那一团已经被碾得完全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的鞋片从我的圣足上剥离下来，然后将其送到了姚峰的墓前。紧接着我再次用神力使右边的圣足恢复了洁净，重新穿上 雪白的高跟鞋。接着，动用巨大的力量，从姚峰的墓前抽出来一道光芒。我将这个光芒捧在胸前。这原本是这个墓中的男人已经死去的生命。现在，我重塑了他，并将他重新孕育。我相信，只要这个世界上有像姚峰一样的人存在，那么这个世界依然能变成我理想中的样子。光明与希望一直都在。
Hello， 小弟弟，我是姚希，欢迎关注小野猫的喵工坊。9780790026，我在这里等你哦。
本资源由电报老王 ASMR 分享，更多资源 TG 搜索老王 ASMR。